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由上智文化事业出版 William Reber 威廉雷伯尔神父所撰写的《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本书。作者本身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一位专业的諮商师，可是他自己也得到了忧郁症。作者就是以他亲身经历再加上专业的知识，详实的记录从他发病到寻求治疗最后得到疗愈的整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忧郁症已经成为现代的文明病，那究竟忧郁症是怎么样引起的呢？它的成因有哪一些呢？万一我们得到这种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以及寻求协助呢？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请来一位专业的精神科医师，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友，台湾巴黎疗养院院长郑若瑟医师，请他以他专业的知识以及信仰的层面深入的为大家导读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本书。节目马上就开始了，欢迎收听。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巴黎疗养院的院长郑若瑟医师上我们的节目。郑院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内平安。
对，我们听到郑院长这个问候就知道郑医师除了是精神科专业的医师以外，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天主教徒。然后今天请郑院长来我们的节目的原因就是请他来介绍这本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一本书。大家都知道现代人的压力非常的大，
是的，
那现在忧郁症真是现代的文明病，而且真的严重的时候会夺去人宝贵的性命的。那首先想请教一下院长，不晓得忧郁症那个比率它在世界或者是我们大陆或者是台湾现在那个情况是怎么样，请教一下院长。
其实忧郁症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明病，
是
在估计各种疾病哦，造成我们失能，就人类没有生产力，没有办法工作的原因来看的话呢，到国际卫生组织估计在2020年会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名，等于人类的第二大病。不是从死亡率看，是从造成一个人没法工作、生活品质不好等等这些问题来看，它是人类第二大负担的病。
是。
那为什么这么多？在一般估计就是所谓终生盛行率，我们一般说这一辈子得忧郁症的机会有多少呢？一般人口来说呢，有的从 7% 甚至高到 15% 都有可能。不过大家比较接受大概 7%、8%、这个是严重的忧郁症。那如果还有加上其他的心情不好啦，一点点难过，那些就10%+是很多。那这各个文化各个社会里面，一般我们从过去的统计这样去看，越现代的社会就是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它的盛行率越高。所以我相信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应该都不低，都在7%以上。
那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院长，那7%的那个生病的人口之中，他们愿意就医的多少了？
这个在不同文化 会有一些差异，
是
像西方欧美国家就业率会稍微高一些、
嗯、
可是我也很讶异，像从那本陈副所写的书里面，美国也就业率看起来也不怎么高、
哦、真
的啊。台湾做过调查也是低于三分之一，而且更可怕的数字哦，是前几年台湾的健保局有算过台北市啊哈，这么多病人里面，他们发现说忧郁症看完病啊，诊断忧郁症以后啊，三个月后啊，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来了。
哦，这样子。
对，所以他第一个不太喜欢看病，
是
第二个看了也没有耐心看病、
嗯、
其实这本书都有提到、嗯、很多病人他生病第一个就很不想去看，很害怕去看，很丢脸，觉得不好意思去看，
对、
哦、所以敢去看病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嗯、
那这三分之一已经好不容易去看病，有三分之二也不持续、哦嗯、看一看就放弃了，或者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因为心里面觉得好像没什么帮助我等等，那很容易就放弃治疗。
对，那请教一下院长，那一般引起忧郁症的成因是有哪些呢？
其实以现在的医学的知识来说啊，哈啊，很多疾病都不是单一原因的。就像我们说一个手掌拍不响哈、
嗯，
很多原因都是要多重因素。最普通的感冒好了，或者前几年的那个很盛行的 SARS 非典哈，那同样一班飞机或同样一班车。为什么有人得有人不会得呢？
是
或者是像一个教室里面有小朋友感冒，一个教室50个小朋友30个小朋友也没有全部都得感冒啊，那什么因素决定？所以决定一个疾病啊，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要有病因啊，哈，造成这个生病的来源，像细菌啊、病毒啦、压力啦，这个是叫致病的原因。第二个有所谓宿主的因素，就是这个人的因素，你的体质因素，你的体质现在很脆弱就容易生病，你体质很强你就不会生病，所以你如果熬夜熬了一个礼拜，明天上班碰到感冒病毒啊，你很容易就得病。可是如果你平常运动休闲各方面都很好，人家在你面前打喷嚏喷得满脸都是，你不会得病哦啊，这个是第二个是自己的因素。第三种是环境因素，你所处的环境够不够好，有没有一个保护性的因子，这也非常重要。
嗯，
像医学上他们有做过一个研究哈、啊，是把老鼠养两群，一群老鼠呢是活在很干净的笼子里面，有食物有光线，作息都很正常，另外一笼老鼠是给它很糟糕的环境，不帮它清洁排泄物啊，食物也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里面又脏又臭，然后就在他们身上呢啊，每一只都给他打那个癌细胞，结果那个环境不好的老鼠全部都得癌症死掉，另外一边呢可能只有一半还不到会得癌症。所以我们的环境很重要，环境不好啊，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通常一个疾病就是要多重因素才会决定你会不会生这个病。那以心理疾病特别是这种精神疾病忧郁症情绪病来说，目前我们医学上已经有非常多的重要的发现啊。第一个，不管是精神病忧郁症或这一类的情绪障碍，他的脑的一些所谓我们叫做神经传导物质真的是不平衡，这个是有非常多的证据，包括老鼠身上，包括这个解剖的，包括这个活体的，这个叫做 MRI， 就是功能性的这种造影哈，摄影还有正子摄影，都可以看到他们，特别是像血清素的不足，那功能不足，所以脑部本身有一个反应。第二个，有这样的问题会不会得病，就要看他有没有碰到压力事件，或他的生活形态是不是在压力。好，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诱发他。所以虽然这个人生下来就是这样子，可是他还没有到某个阶段，他是不会出现疾病的症状。啊，第三个是环境。那以心理疾病来说，因为我们很大的所谓病因是来自生活压力或自我概念，所谓压力不一定是外在哦，自己给自己是罚更多，
对，
对不对？同样失恋，有人呢要死要活，有人觉得 OK 啊，没关系，我再重来哈、哦。同样的经商失败、考试失败，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哈、哦。所以外在的事件是一回事，自己给自己那个压力才是问题啊、哦。所以压力事件再加上环境，你有没有好朋友，有没有好的亲人关心你，还是你生病以后你重要的另一半或你的父母还落井下石哦，说早知道怎样你听我的就不会这样哦，这种马后炮的哦，那就会更加重。所以会影响一个人的生病是多重因子，可是这体质因子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体质因素？ 就像有人生起来就很高啊，有人生起来就很矮啊，对不对啊？有人生起来皮肤很白啊，有人碰到太阳就马上黑掉啊，啊，有的人喝水都会胖啊，有的人不管吃多少都不会胖，这叫体质因素。
这是不是等于家族的一个遗传因子了？
有遗传加上怀孕的十个月也会影响。
uh-huh.
因为在母亲肚子里面的十个月，其实小 baby 暴露到非常多不同的环境，包括病毒，包括外在的压力，所以妈妈如果怀孕过程是处在非常压力的，对小孩子的发展也受影响。
是，
那得到病毒感染也会干扰到他脑部的发育，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的脑部大概在六个礼拜开始慢慢形成到三个月，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病毒我们是不晓得的，所以但是对不起，这也没办法避免的，病毒天天都有，哈哈，所以这是运气啊。所以也解释说，为什么有家族的病史的，并不是百分之一百，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十，还有五六十甚至七十，并没有家族史。那这些都会有一些，可是这个叫做体质，生下来这个人他是好动好静，他是怎样，大概就决定了。特别我们听众有人生过好几胎就知道，你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爱哭有的不爱哭，有人怕声音有人不怕、哦、所以这个就叫先天性的体质。有的人意志力很坚强，有人意志力薄弱，有的人抗压能力很好，有的人就是很脆弱很敏感。所以通常如果你天性比较敏感，对你来讲是不好，可是很敏感也是好，因为你对人很敏感，所以你做助人的工作服务人的工作是非常适合，那种粗线条的人就不能做这种事情、
啊、
所以天主给我们不同的个性，其实有它的缺点也有很多优点，
对，
所以不同的个性就是做不同的事情，
对，
那但是这种个性也会决定我们对压力的承受程度。
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是请到巴黎疗养院院长郑若瑟医师，接着《当神父也得忧郁症》这本书，来为大家谈有关忧郁症。刚刚院长你有提到忧郁症有先天的
跟后天的两种，那请问一下分别所占的比率是多少？有没有一个统计？
其实不应该讲比例，而是运气，
几率的，对了，
对，你的命运嘛啊，怎么说呢？假设这个人先天是非常敏感的，很容易抗压性很低的，可是如果他这一辈子命还蛮好的，活得很顺，可能到老都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啊，可是有的人天主给他的考验很多，他本来还不算太脆弱，可是一辈子常常碰到倒霉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好啊，我们去看全世界每天都有灾难啊，哦，这些灾难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是，
比如说我们像在台湾看到这个地震，或前一阵子海地的地震，中国大陆的地震、川震，天天都有灾难。所以像这些事情，如果他本来还很健康或很年轻，他很多适应的能力，所以他的资源还很多，
是，
他就比较快度过。
嗯、哼哼，
但是如果他的资源很少，他本来就很穷很病，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什么，对他来讲都是连续上的一种失落，这容易就被打垮了。
对，那刚刚郑院长你有提到说那个成因其中一个就是来自自己的压力，然后我们觉得是不是个性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怎么样的个性会容易得忧郁症呢？除了敏感以外。
对，所以个性是一个我们叫做风险因子啊、哦。个性比如说有一个是敏感，第二个呢容易紧张，紧张也是一种先天的哦。比如说英国做过实验哦，在那个新生儿的产房，你就用一个锣砰，或者是护士小姐打破玻璃，你看20个小 baby
反应不一样，
对，有的娃娃大哭有的不会，对不对？这些都会影响到，所以这个是紧张度啊、哦。那第三个是你自己的自信，就是怎么看自己啊、哦？自信心比较低的，当然它相对它也会比较容易对自己有负面的想法。
嗯，
啊，再来就是竞争性。
嗯，
有的人个性就非常好强，好竞争，台湾要硬，就是输不起，死要面子，那就会无形了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从我们信仰的角度就是比较骄傲的人，觉得你一定可以怎样怎样啊，太有自我主宰的欲望，等等，这个都会某些程度的风险的因子。那再来就是跟紧张有点像是，但是不太一样，一个是紧张是不管大小事都会讲，另外一种人呢叫做急性子，做什么都要快，然后赶快赶，然后开车也要比较快，然后赶去哪里，然后那这种很急性子的人相对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再来叫做完美主义，什么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一丝不苟。其实当老板就很喜欢这种员工了哈，可是作为员工，作为你自己就会很辛苦，因为等于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真的放松。
那万一真的有这种个性的朋友，那怎么办？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有什么个性，或你生下来什么样的体质，大概都决定了，你很难去改。那通常我们就说，个性我们不能改，可是我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法是可以改的。你的方法学，你怎么样做事情是可以修正的，你的生活的态度是可以修正。所以态度特别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忧郁症的人常常特别在陷于忧郁的时候会有很多所谓负面思考，
是，
就是忧郁症很重要的特征，看什么事情都是看到负面，
对，
看到坏的那一面，就是世界末日，看自己也觉得自己就挑毛病，看你是不好。其实我们在看我们周遭的朋友，很多人也是，特别是东方人吧，中国人吧，蛮挑剔的。是，你看很多妈妈就像，哎呀，你这个衣服怎么不穿好点啊？你怎样怎样怎样？
什么都你不你不不不不。
对，看孩子也好，看老公也好，看老婆也好，看朋友也好，都先看毛病，对不对？小孩考90分，为什么不考100？我们常常都是这种，蛮喜欢挑毛病的态度。那当我们也挑别人，相对我们也会挑我们自己。所以这种挑毛病的态度，就很容易产生所谓负面思考，因为你都会看到不好的那一面嘛。
不足的。
对，你都永远看不到那个好的成功那一面。那这样的话，你想想看，从你从小到现在，你记得的事情，好，不管你活10年、20年、30年、40年。过去这30、40年，你记得好的事情多还是不好的事情多？
就可以知道那个人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
对，你是正面思考还是负面思考？那这个可以改的，没有人叫你只看负的。
可是人也是有一种惯性啊，那这个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外力，才可以让他改变方向吧。
不一定。比如说，其实我蛮喜欢，比如有几首圣歌或圣经里面讲，你看路边的花朵，它不纺织，天上的飞鸟它不耕作，可是天主还是喂饱它们，给它穿最漂亮的衣服。其实我们天主教，我们基督徒，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金玉良言，你好好去体会那些话，你就会越来越懂得去欣赏这个世界。你会欣赏到这个世界的美善的一面，在贫穷当中，在黑暗当中，你会看到光明，看到善良，你在破旧当中，你看到新奇。其实这个不需要等到碰到大灾难，那太痛苦了，那个代价太大了。所以我们从反过来就说，我们生活的态度，刚刚讲生活的态度是包含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那在我们的非常多的基督徒的生活价值里面，我们的圣经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地方提醒我们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平常就有办法体会到这些态度去修正的话，你会越来越正向思考。
哇，这边今天听到郑院长然后讲了很多，那其实我们只是讲到前面忧郁症的成因而已，那其实下面我们还没正式的讲到重点，比如说真的得忧郁症的人，他要怎么样采取急救或者是说寻求帮助，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就只能下一个礼拜我们再请巴黎疗养院的院长郑月氏医师上我们的节目，非常谢谢
谢谢谢谢，天主保佑，
天主保佑。那听众朋友也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